随风的音乐日记，2025年6月27号星期五的早上，各位好，我是随风，我在 HFM 亚洲音乐台向您问好。哎呀，最近没有什么特别多的一些感觉，唯一的一个感觉就是真的天最近太热了。这个前两天北京、河北，反正附近吧，都已经接近40度的高温了。然后这两天虽然稍微下来了一点，但是也基本都在30度、35度左右的这个样子。哎呀，人走在外面真的是特别的不舒服。 就是你知道中午出来吃饭基本上可以算是一天当中比较热的时候吧，嗯，那种大太阳在上面炙烤着你自己，然后地面上也在这这个有反的这个阳光，我突然好像理解了食物在烤箱里的感觉，就有点那种样子。哎呀，这个感觉真是特别的令人不舒服。然后，当然现在可能还没有到特别炎热的那种时候，就是还是会有一些微微的小风，是吧？吹的这个稍微还舒服一点。如果真是可能到了再热一些这种时候，连个风都没有，纯烤，哎呀，我的天呀，这个啊，现在啊，如果这么说的话，现在特别像是空气炸锅。再过一阵子啊，那个时候连风都没有的时候，那就真是纯烤箱了啊！我天，真是提醒大家在夏天多注意喝水吧，也只能这样了啊，这个也只能这样祝福到这里了。我的节目没有办法给大家做一些这种什么冷静的这种工作，如果能有机会能够通过这种什么电波啊网络信号能够直接把凉气输送到大家的这个是吧这个收音机上面或者是什么手机上面，我觉得这就是一大科技的一大突破。以后光听节目就行了，不用开空调了。好，所以我们的音乐日记，我们就来听个湖南音乐当中大师们想说的想聊的，依然可以来咱们秀的微博跟我们来保持互动。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接着聊，我们待会儿见。
I can't help but love you till the day that I die. So tell me why, baby, why? Well, now I've got a crow I wanna pick with you, just like last time when the feathers flew. You're running wild, kicking up your heels, leaving me home with a handful of bills. Well, I can't live without you, and you know it's true, but there's no living with you, so what'll I do?I'm going honky-tonk and get as tight as I can, and maybe by then you'll appreciate a good man. Tell me why, baby, why you make me cry, baby, cry. I can't help but love you till the day that I die, so tell me why, baby, why.But I've heard say that every little dog's gonna have his day. You better pay attention, don't you dare forget, 'cause I'm just a little bitty puppy, yeah. Yeah, I caught you honky-tonking with my best friend. The thing to do was leave you, but I should've left then. Now I'm too old to leave you, but I still get sore when you come home a-feeling for the knob on the door. Tell me why, baby, why you make me cry, baby, cry. I can't help but love you till the day that I die. So tell me why, baby, why.
剃个光头到人群里逛一逛，他要在清早喝醉发呆晒太阳，他要去大街上抱着流浪汉歌唱。他想在偶然间遇到他就嫁给他，他想辞去稳定工作再买把吉他，他想去刺青并且领上爸爸妈妈，他想和一个大他十岁的女人有个家。道理太多听起来可怕，就 但不怪又怎样，并不是肩膀太滑，没什么担当，不到两万天我该好好想一想。决定就吵了自己好好放个假，他决定不拐弯和别人说说实话，你要好好保护自己不轻易被打垮，我也会尽力不再美好前倒下。道理太多听起来可怕，就算不怪又怎样，并不是肩膀太滑，没什么担当，不到两万天我该好好想一想。再多十分钟也不是办法，就自在地吹断口哨送给他和他，最后一句决定不写巴达巴达巴达。
许君乱来，随风的音乐日记，欢迎回来。你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越听越青春的 HFM 亚洲音乐台。哎，最近没有什么正面情绪，只有一些负面情绪啊。这个首当其冲的还是就是我觉得在路上的很多，这个不是一直在骑这个共享电单车嘛，然后这个免就作为交通参与者，哎呀，一天到晚我觉得在路上都能遇到很多生气的事情，是吧？什么这个根本就不看这个后面有没有来车的这个大爷，是吧？人家径直就拐过去了，是吧？大有一种你就来撞啊，这种感觉。还有逆行的这些大妈，是吧？啊。然后这个各种公交车一会儿要进站了，一会儿要出站了，哎呀，这个汽车一会儿要拐上去了，一会儿要拐下来了，哎呀，这个每天在路上就特别的这个就处理不完的各种各样意外和突发状况。所以我也佩服很多这种有些吧，有些这个骑自行车或者骑电动自行车的人还能够在一边骑自行车还一边玩手机，哇天，我真是太佩服了。我觉得我现在什么都不干，就只骑车在路上，光看这个路上会不会出幺蛾子就已经用尽了我的全部注意力了。就人家还能够一边骑着电动自行车一边还能够在玩手机。哦，今天我还看到一个更厉害的啊，一边玩着这个手机，然后还翘着个二郎腿。哎呀，我都不知道，真的，哎呀，这个怎么评呢？这个事情很难评啊。这是最可气的，就是有些时候我觉得，就是最基本的，我虽然对吧，我没有开过车，但是咱也考过驾照，是吧？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这都是咱自己考的，最基本的原理都还是懂的吧。就是包括这段时间一直在刷这个，有一些会有这种短视频会推荐过，就教过一句什么俗语吧，后面几句我也没有记住，但唯一的一句或者第一句我记住，就是执行是爷，对吧？ 啊，很遗憾啊，这么长时间以来，我发现我走在路上没有几次当爷的时候，我发现执行反而是孙子，真的就特别的诡异，你知道吗？比如说我在十字路口我要执行，正常来讲右转的车辆它不应该让我吗？啊不啊，人家就是一脚油门先加速，把站在了这个拐弯拐一半。啊，你看这个时候你就很充满了一种很奇怪的博弈，对不对？你要么过去呢，你就得先，反正总之你就不能够走直线，你得拐一下，对吧？你要拐一下，那实际上来说，司机也不知道你到底是想要右转还是想要直行，对吧？然后你那要不然你就只能等他，是吧？所以，哎呀，这走在路上真的天天都好想骂人，你知道吗？真的是我天天都好想骂人，我真的是。哎呀，我真是太生气了，我真的是太生气了。然后但是又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因为大家都这样。真的大家都这样。反而我现在我觉得这个也不是说自吹自擂吧，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啊，基本上都还是会等一等这个红灯啊什么之类的。其实我想的也很简单，就是我希望我绿灯的时候能够正正常常的走过去，是吧？所以我希望我在红灯的时候可以等等别人，但是发现这种秉持着这种佛系的心态没有什么用处，哎呀，我真是服了。就是因为感觉现在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没有多少骑电动自行车的，或者说什么开车的啊，这个去遵守这些礼让的这些规定，或者说法律的这种交通规定，所以导致路面上就特别的乱。然后你走也不太敢走，然后你停吧，你又不能停，就是每天走在路上就处在一种非常非常两难的这种状况。对吧？然后有些人等车的时候呢，就特别还害怕一种情况，就是有些路口设计确实很不合理，这个我客观因素必须要确定啊，就这个我必须要肯定，就是很多路口设计的就是非常的莫名其妙，就比如说他等待的区域其实是不够宽的，比如说要直行的这些行人也好，或者是要拐弯的这个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他可能需要先找一个地方停一阵子，对吧？但是呢，这个空间不够，他站的位置呢就站在了这个相当于来讲对象的这个对边的这个自行车非机动车道上来。然后如果说他只站一半，我觉得都还好，那我可以从另一半过去，对吧？但是有些人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就是你看车对象的车绿灯了啊，我刚要过去，他非要在本来他不应该动的，他非要加一把油门然后再站上去，然后就吓你一下，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好像为了吓你一下，然后就，但是实际上他也不过去。你要真的有能耐，你穿过去，我也不说什么了，对吧？那么多辆汽车，有本事是吧？你可以试一试，你命够不够硬嘛？哎，他就加那么一小下油门，就是好像只是为了吓我。就，哎呀，我真的是不是很理解，就他在路上到底在想什么呢？这些对吧？还好，就还有一些行人也是纯粹就把这个大马路当自己家啊，就想怎么拐就怎么拐，想怎么走就怎么走啊，从来不看后面有没有人是吧？但还也跟那些大爷大妈一样，就有本事你就来撞死我，是吧？就是类似这种感觉。哎呦，所以真的，一天天在路上，我真的只有负面情绪，天天都特别想骂人，你知道吗？但是只能保持情绪，还得保持情绪稳定。哎呀，我这感觉我迟早得憋出病来，我真的是。然后我一直以来也没有想到一个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可以疏解这种负面情绪，你知道吗？负面情绪多了是总得需要有一些什么办法来发泄一下的，是吧？除了做节目之外，但我觉得在节目当中我已经说的很多了。对啊，但是可能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特别多具体的这种感觉，对吧？有些时候可能事情就忘了就忘了，就可能今天过去就过去了，就所以就不会特别的记得。所以我一直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这种情况可以抒发这种负面情绪，直到啊，我最近在刷短视频的时候，我发现有些骑自行车的博主啊，我也没有看清楚他骑的是什么工具，反正肯定不是摩托车或者是汽车，有可能是自行车，有可能电动自行车。然后他可能自己胸前会绑一个类似于什么 GoPro 或者这种什么大家 Action 那种什么运动随行的那种相机啊，然后就专门拍这些路上的这些奇葩的交通参与者，然后剪成视频放出来。哎，我觉得，哎，这是个思路，哎，这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茬呢？哎呀，我真是，哎呦，真是气死我了！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茬呢？对吧？但是我觉得现在在身上绑一个相机也比较奇怪一点。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也跟骑电动自行车戴骑共享电单车戴头盔一样，就是你戴几次之后，你就会没有了这种羞耻感。我现在只会觉得保命，对吧？尤其像我刚刚说的，每天在路上有那么多的意外的情况，我戴个头盔反而我觉得是一件非常保命的事情，真的。所以我也在想，这个一方面能够记录一些素材。 对不对？第二方面，这还能当一个行车记录仪啊！我就真的觉得这件事情是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啊。然后剪视频出来，也有的发是吧？也不用特别的复杂，咱也不指望这个视频有多么的精致是吧？就在当然还得给人打码对吧？也不能泄露他人隐私是吧？但是这些事情是需要注意。但是我确实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疏解负面情绪的一种很好的办法啊！我再筹划筹划，反正虽然说了很多，但也不一定做吧。但是我觉得确实是一个很可行的一个思路啊。好了啊，这个事情啊，真的是很多脏话，真是不能讲。哎呀，我这是每天在路上，我真的是特别生气啊。好，随风的音乐日记，我们就来听跟混蛋音乐当中下面一首歌比较邪门一点，来自于费玉清的嘿嘿嘿啊。这是随风的音乐日记，你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越听越青春的 HFM 亚洲音乐台，我们稍后回来。
忘掉忧愁之后能变得年轻，也许还能够飞檐走壁，时间停留在最好的记忆，画面里只剩下我和你。一寸光阴才能换来一寸金，寸金却买不回寸光阴，所以不如一直都开开心心，那些烦恼的事随他去。有人说要过奈何桥，你的笑才是灵丹妙药，吃下后什么都忘掉，立刻甩开烦恼。我送你离开，你别来找我，好聚好散吧，就嘿嘿
哎呦不错。
忘掉过去才能向前奔跑，快看看我迷人的微笑。我送你离开，你追不上我，讲个冷笑话就嘿嘿
哎呦不错。
你不开心也是于事无补，不如高高兴兴跳支舞。你的笑才是灵丹妙药，吃下后什么都忘掉，立刻甩开烦恼。我送你离开，你别来找我，好聚好散吧，就嘿嘿
哎呦不错。
忘掉过去才能向前奔跑，快看看我迷人的微笑。我送你离开，你追不上我，讲个冷笑话就嘿嘿
哎呦不错。
你不开心也是于事无补，不如高高兴兴跳支舞。我送你离开，你别来找我，好聚好散吧，就嘿嘿嘿。忘掉过去才能向前奔跑，快看看我迷人的微笑。我送你离开，你追不上我，讲个冷笑话就嘿嘿嘿。你不开心也是于事无补，不如高高兴兴跳支舞。
Get a good feeling, yeah. And I get a feeling that I n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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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ver had before. No, no, hey. And I just wanna tell y'all. I said it, y'all.
Some got a hold
随风的音乐日记，欢迎回来。你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越听越青春的 HFM 亚洲音乐台啊。最近这个全国各地的高考成绩都陆续的出来了啊，然后这个能从媒体上看到各种各样非常令人欣喜的一些什么信息之类的，什么比如说什么双胞胎高考是吧，哥哥680分妹妹710分啊，湖北什么一个班三个学生高考成绩被屏蔽，老师们沸腾啊，什么高考724分爸爸激动到尖叫啊，武汉考生高考查分636分超平时50分称心态很重要啊，高考645分校长激动举高高转圈啊，杭州考生旅游时开出685分像开彩票啊，高考697分播音腔淡定逐科报分数啊，什么乱七八糟之类的吧，反正总觉得吧啊，这个刷了朋友圈或者看了这些媒体上的一些这种报道之后，你会发现哇天，人人都是清华北大的水平，类似这种感觉。所以作为一个不好学习不好的人，可以说是学习非常差的一个学生啊，什么自然而然我其实就想到了很多可能像我一样的家人们是吧，我没有人为他们发声，所以我想花一点点时间看，虽然我也觉得我的这个什么文学功底啊什么这些并不太好是吧，然后我也求助了一下 AI 帮我整理了几个段落，然后我觉得就是现在在这种状况下肯定有人欢喜就会有人忧，但是只报好的那一面却很忽视了不好的可能不太好的那些人，似乎感觉不是一件特别公平的一件事情吧，对吧。我网上查了查资料，这个虽然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哪一年的信息，但是澎湃新闻早几年的一篇报道当中提到，实际上好像真正能够上本科的人大概可能也就占当年高考的这个总数吧，能够有资格参加高考的这些人当中大概可能也就占 16% 左右，也就是说可能至少有五分之一的人啊，这大概才能够上到本科，不管是什么985、211，能上本科就算啊，也就大概16%的这么一个比例。所以实际上来说，其实确实，怎么讲，就是好像也没有像这种媒体渲染的这种情况一样。当然，考得好真的值得祝贺，这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考得不好的那些人未来应该要怎么办呢？好像很少会有媒体啊或者什么之类来去为他们出谋划策，对吧？所以我觉得怎么讲，就是这个第一个点嘛，这是 AI 帮我总结的。第一个点也是这个考不上的肯定还是一种大多数的这种情况了。虽然这两年什么学历有贬值的这种说法呀，包括这种什么这个招生的规模持续在扩张啊，各种各样的因素叠加，但是总是来讲可能真正能够怎么讲啊考到比较好的一个分数还是一个比较罕见的一件事情吧，对吧。所以我觉得这种也不是什么特别丢人的事情啊，也不用特别多的一些心理压力。然后就像我学习成绩也不好，但是我承认这件事情，对吧。当然我也不说我有多骄傲，但是至少先面对自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况。我之前也有说过，其实我觉得如果非要说人生有什么很大的一些遗憾的话，就是真的没有参加过高考可能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遗憾吧。然后因为就是虽然很多这种影视剧啊什么新闻报道啊媒体报道当中总会夸大宣传说这个部分当中到底有多么的热血啊什么青春，但实际上包括我听白老师讲他当年高考的一些事情啊，包括可能现在他弟弟也虽然还没有要到高考吧，但是也刚刚开始自己的高中生活啊，每天听的这些日子其实多少也有一些耳闻，并不像很多这种什么渲染当中那些，甚至说看到一些这种类似于高考工厂什么衡水中学那样的事情，更是觉得现在想来其实是一件比较令人发指的一件事情嘛。但是没有办法，可能真正在那样的状态当中只能持续性的内卷内耗才有可能能够所谓的出人头地吧。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来讲其实也是一种成功或者说评价单极化的一种表现。但不管怎么说啊，这个过程努力的过程其实是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也许很多事情没有办法如你最终的预期，就是因为真的人生太多的乱七八糟的事情了，就像我现在工作也好生活也好，你只能尽希望自己最大的努力朝着他自己预期朝着我们预期的方向去发展，但是你不能够保证他一定100%就会朝那个预期发展，对吧。就像最近就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对吧，公司的库存就剩下一点，我实际上来讲是希望给自己设置一个安全库存的，对吧？因为我不确定公司以后会不会这个书有什么售后啊， 是吧？有什么幺蛾子啊？这我不可预测啊，对吧？我怎么能有那样的本事呢？有我有这样的本事，我就去买彩票了，对吧？然后，但是你看，有些同事就不信邪，是吧？对吧？那好，那他，我就说，那要不这口锅就归你，对吧？那他接走了，那 OK， 行，给你了，对吧？所以这件事情一点都没有朝着我预期的方向发展，我规划的很好，但是也没有什么用处，对吧？哎，再一个，其实这个方面其实应该可能第三个点吧。其实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了，还是我像我刚刚说的，就像很多媒体在非常简短、非常程序化的再去给那些考得非常好的这些同学去啊贴标签啊、渲染情绪啊什么之类的。但是考得不太好那些人有没有什么一些很好的出路啊什么之类的？这两天我在翻一些什么媒体或者等待新闻推送的时候，其实我没有看到太多这方面的报道。哎，有些人可能老听众会知道说，随风你不是也是从中专从技校出来的吗？但是你知道，我除非你能找到很好的一个技校，但是我不觉得说真正就是或者你要多考察或者多在网上看一看这种评价，如果你真的要走这条路的话，你一定要多看看这个学校的评价。因为我为什么一直以来其实我觉得对于中专这种生活或者对技校的生活不是特别的满意的，很大程度的原因就是在我觉得我当年没有学到任何有用的东西。我当年学的所谓汽车电工嘛，对吧？你当在我爸看来是吧，当年修汽车，或者说当年的这个汽车啊，只泛指这个燃油车啊，好吗？不是现在这种新能源车、啊，在当年看来，修车算是一种非常前景，还算是有点光明的这种行业吧，对吧？人均收入在逐渐的提升，大家都想要自己买辆车，所以你看修车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专业。那我觉得这个点没有错，虽然预期方向未来这种事情，谁知道新能源突然出来，这个事情咱不聊。但问题在于，我一直对中技校生活不是特别满意的是，就是学校的师资力量其实是比较差的。当时我们学校只有一台发动机，就是我从来没有摸过它。即便我觉得我在班上已经算是一堆学习不太好里面相对来讲还比较好的那个，但我从来没有摸过那台发动机。每一次去参观的时候次数其实也非常的少，只是站在一个栅栏外面大概三四米的一个距离吧，只能远远看着那个发动机，我从来没有摸过它。但是你知道维修这种东西，就像我现在修一些什么，就是拧一拧螺丝，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些家里的这些维修，它是个很凭手感的东西。你说我都没有摸过它，你让我以后就对发动机的构造一目了然，甚至以后能够维修它，我都不信啊，真的是我都不信啊。而且说句不好听的，我也觉得我很庆幸没有最后从事相关的这些行业，因为我觉得自己的这种多少有点粗心马虎大意的这种事情，我很担心，比如说什么轮胎螺丝没有给人家上死了，是吧？这个哪个关键的零部件没有给人家装了，哇天，这不知道都以后得捅出多大娄子呢，是吧？这个。所以我觉得，哎呀，这个不知道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但目前感觉还是一件好事啊。所以我觉得说远了，但是我觉得说，如果真的你想走技校这条路的话，可能你要真的去看一看网上的评价，然后去找一些这种什么同学去问一问。好像有一些学校确实可能很好吧，但至少只是从我当年的这种经历来看，我并不觉得那个技校的生活或者说技校的学习过程当中真的学到了一些什么样一些很好的本事。很多书本上理论的这些东西，那些图都太抽象了，你很难去理解和构造。或者说维修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经验活，是吧？也许你可能真正实习的时候，真的去参加工作的时候，跟着一个师傅真正看到每辆车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可能才会比较好。真的书上的东西太抽象了，真的很难理解。而且我自己的感觉，我也没有任何其他的一些意见，但是我不知道，因为我现在还没有车，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现在修车似乎就跟修手机一样，没有人给你修了，大多数情况都是换，对吧？就是不行那就找一个厂家调了一个零部件给你换上吧，只要大概知道是哪里有问题，或者用什么这种电脑检修一下大概是哪里有问题就给你换掉就好了。所以真正去修那个东西似乎变得越来越少，这样可能是科技进步啊什么之类的。反正总之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要走技校这条路的话，可能需要好好看一看这个学校怎么样吧。啊，但不管怎么着吧，啊，这个未来的路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像白老师自己不是其实也是通过自己自考嘛，所以现在一直到了这种研究生的这种状态。但前提条件是你得真的是学习这块料，如果你觉得你还有信心，或者说你也觉得真的是至少比我学习要好吧，对吧？那我觉得如果你可以考虑复读啊什么之类也没有问题。但如果真的跟我一样，可能是一个 没有学习那块料子的人可能趁早去参加工作积攒经验，也许可能会是一个更好的事情吧。啊，当然个人观点啊，个人观点。那现在我一个单词背几十遍还是记不住，我觉得我在学习上面实在是没有什么天赋啊，所以可能这个技校毕业早点出来工作不也是不失为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办法啊。但不管怎么着啊，这个现在很多这种包括高考之前很多媒体在着重的渲染啊，什么人生的难得的机会啊什么之类的，搞得好像这是你唯一的一种成功途径。就像刚刚说的，现在很多成功对于成功这件事情的这种单极化的评论其实也是一件不是特别好的事儿吧，所以我觉得也不用那么担心啊，一次高考的失利其实也不能够说明是什么。好吧， AI 最后给了我一个所谓的金句啊，我觉得可能作为这一段的结尾吧，啊，我觉得也算是比较不错，说别着急否定自己，世界还在排练很多惊喜等你登场。所以我觉得在现在媒体在大肆的渲染啊，这个考得好的这些同学当然值得祝贺啊，但是我觉得好像缺乏对一些这种考得不太好的同学啊，稍微可能应该怎么着，未来应该怎么办，应该怎么着安慰一下，我觉得这方面的内容似乎比较少。虽然我承认啊，我再次强调，我也反思我的这个文学素养啊，什么这个思考啊，什么这些可能说的不是让很多专业的主播说的那么好，但是我觉得他们没有我有说服力，可能是全电台界整个电台界学历最低的人啊，来跟大家来说这些东西可能会更有信服力一些。所以我觉得啊，从我自己的这些经历啊，或者这些不成熟的一些感想呢，希望能够有可能能够安慰到一些高考可能没有考得那么好的一些同学吧。啊，希望大家都还有光明的未来，我们一起继续加油吧。啊，所以我们的音乐日记，我们继续来听歌，回到音乐当中，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依然可以来早上秀的微博跟我们来保持互动。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接着聊，我们待会儿见。
Pretty faces always make you stand out in a crowd. Say, what's wrong, my longtime friend? Something's bothering you. Tell me what the problem is. I'll see what I can do. There are times we disagree. We agree more than we don't. We won't always see eye to eye, but we will more. If you're hungry, I'll give you food. If there's money you need, I got some saved. If you're sick, I'll visit you. I've been well, you're all right now. You saw me through it all. I'll lean on you, you can lean on me. I'm never gonna let you fall.
欢迎回来，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越听越青春的 HFM 亚洲音乐台。嗯，这个话题又比较小众了，下面这个话题最近觉得，哎，因为之前一直希望能够从自己日常的消费当中什么挤出一点这种里程啊什么之类的，能够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再攒点里程出去玩这种的，所以一直算是在关注一些什么信用卡的权益这方面的这些东西。当年的一些所谓的什么信用卡的神卡都已经逐渐的跌落神坛了，可以说比如这个浦发美国运通的这个白金卡当年特别的火，甚至可以成为很多人白金卡的入门。当然当年的权益确实非常给力啊，但具体我忘了，因为我那张卡一直他就没批给我，你知道吗？虽然我觉得当年已经 这个在其他银行拿的这个授信已经很多，但是浦发就是不给我发这张卡，所以当年也没有上得了这辆车。但当年权益至少可能你只要能够消费一定的这个次数和数量就可以免年费，然后每年还给你提供这种什么类似于龙腾的休息室的权益啊，什么什么接送机的这种权益啊，还包括有什么信用卡兑换机里程的这种权益，反正就是很多，而且成本不高，所以被很多人评为这个什么神卡之类的。但这几年逐渐发现信用卡权益变得越来越无聊了一些，送的很多东西都实际上来说其实都用不太到。就比如说最近的这个就不点名哪家银行了，对吧，送的那些权益感觉大概率来讲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必要啊，这种权益都是一些比较可有可无的一些鸡肋产品。然后还有一些是信用卡组织，就比如像维萨或者是万事达或者是银联这样的卡组织的这些权益，然后也被写在了一个非常特别明显的这些位置当中去，但这些权益甚至都不是银行给你的。然后，而且现在年费也不是非常便宜，但是所以我觉得现在下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很多信用卡的权益好像变成了你得有一定的资产，然后才会给你提供相应服务的一种表现。比如你可能月什么，你在这家银行存款，比如过什么，比如说50万吧，可能年费就能够打折。哎，这个时候可能相对来讲就比较有性价比了一些。所以像我这种穷玩信用卡的人就不太合适了。我生气的点在这里啊。当然这两年我觉得对吧，看了一些这种媒体报道，好像很多银行的这种信用卡业务，或者说以做零售为主的这些信用卡的业务的银行，似乎都不是特别好过的一些样子。然后分析有很多啦什么之类的，比如说可能发卡的这些策略有问题啊，没有发出大家满意的卡。但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觉得就是因为信用卡权益的这些逐渐的缩水，让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动力去刷这个信用卡，对吧？你说当年刷卡有积分有里程是吧，是能够免年费，你现在花钱都不一定能买到特别好的一些权益，所以就感觉对吧，不是特别的舒服，是吧？可能是因为当年体验过算是点好东西，所以你现在感觉这些缩水的这些信用卡权益着实是有点提不起兴趣来了。然后再叠加可能现在大环境也不好啊，是吧，所以大家可能信用卡的这个使用量也在逐渐的一些什么有一定的萎缩的态势吧。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想，不是现在一直在刺激消费嘛，对不对？我觉得刺激消费除了说这种补贴啊什么之外的，我觉得可以各家银行也可以普惠性的多发一发这种什么信用卡的权益，哪怕你说每年消费多少是吧，可以才可以免年费，我觉得也没问题。主要是想给我这些穷玩信用卡的人给条活路哈，好，行不能约日记，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谢谢你的收听，不要走开，这些 HFM 亚洲音乐台还会有更多的好音乐带给你，稍后会是 Max 雨成为你带来的 Asia New Music， 祝你周五工作生活学习一切顺利以及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见了，拜拜。Life, no time to think.
got your time turned to sound, let it spill quietly from your hand. Oh, and the time's at hand when all things under the sky go free of time, no time is passing you by. I've got no time and I'm drifting. Yes, I'm drifting.
Slowly, slowly, I am drifting.